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很多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还有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使人类社会恢复到和谐，使世界恢复到和谐，这个答案在哪里呢？在30多年前，在这本书里展望21世纪，康恩比博士呢就回答过，只有中国的孔孟之道才是救世之道。如果您的家中有中国传统的经典45经的话，那么翻开它，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著作，但是答案就在那里。尊敬的老法师，我们继续向您请教，要想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和谐的社会，那么这个世间的人呢，他会去寻求一种很好的政治体制来作为保障。我记得您啊有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判断，您不喜欢民主体制。我在最早，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到这儿的时候，现在还有人会不喜欢民主体制？大部分人会这么说啊。可能有的人会说，老人家也会有糊涂的地方吗？后来呢，我本人发现呢，您讲的是一个真理。那我们现在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提起啊，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是在西方不好，还是在中国不好？
中国人的智慧是居世界之首，啊，毛病就是不团结，这就肯定。中国老祖宗既然是有这么高的智慧，老祖宗他们是团结，不团结是现代的中国。中国古时候呢，伦理就是天然的团结。所以团结这个名词是从外国传入过来的，中国本身没有。
伦理就是天然的团结，
这是天然团结。你说这个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这自然的团结，哪里还要什么团结？不团结才要叫团结呀。所以中国是天然的团结，它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了。现在人真是对不起祖宗了，把祖宗的教诲全部都丢掉了，忘掉了。迷信外国啊，这是我们吃亏了。所以我在美国，他们讨论的政治体系，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比如做生意，中国呢，这个国家是个老店，啊，千年老店，是子孙代代相传，他做得很好，做得很有成就。你美国才200年，你们从西方引过来的。这没有历史，没有根呢，那它像什么呢？像摆摊子啊，大家摆个许多摊的摊贩，那要是有事情有问题的时候啊，你们可以推选一个代表啊，这就组织着民主政府，那这一定是这样做法。你没有根，没有渊源，你不是一家人，那中国是一家人。所以我说，中国适合于民主，美国适合于民主。中国那一套在美国行不通，美国那一套在中国也行不通。几百年的老店子孙家，你怎么能叫他分家呢？雇过去摆摊子，哪有这种道理呢？
无论是走在超市里，还是到学校去上学，或者去医院看病，或者待在家里，你觉得自己需要带上一把枪吗？在西方民主制度最发达的美国，这些地方你随时都会看到带着枪的普通公民，因为持枪是他们的权利。民主自由的美国崇尚人权和法治，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做什么他人都无权干涉。这张父亲、儿子和枪的新闻照片令人震撼，杀人武器成了玩具。但是只要不犯法，自由社会的人们拿枪拍张照片又算什么呢？当然还有比持枪更自由的，这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 Jack Show。 为了吸引观众，栏目鼓励各种嘉宾在演播室里大打出手。现场观众大声叫好， 这个栏目甚至允许嘉宾在台上裸体展示，光着身体接受采访。这种伤风败俗、不堪入目的名牌节目，在美国政府是不能干涉的，因为它没有犯法。这正是民主和自由给予的权利。
As Americans, we're free to travel wherever we want in our broad land.
这是美国孟菲斯州的家庭主妇们聚在一起。你一定想不到的是，他们正在家里互相比较着最近购买的枪支和子弹，讨论自卫的时候要不要把对方打死，因为他们确实需要安全。
I have only five words for you. From my cold, dead hands.
美国这个最民主自由的国家，有世界上持枪最多的公民，而有舆论认为，这事实上却正说明了那里的老百姓也最缺乏安全感。否则，谁喜欢走到哪里腰里都带把枪呢？
Something is wrong in this country when a child can grab a gun.Grab a gun so easily and shoot a bullet into the middle of a child's face as my son experienced. Something is wrong, but the time has come to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a Tech 9 semi-automatic 30 bullet weapon like that that killed my son is not used to kill deer.It has no useful purpose. It is time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不管是君主是民主，总而言之，这个政治里头最重要的是仁义呀。仁就是仁爱呀。中国人是两个人的，想到自己却想到别人。推己及人，君要仁。哎，你这个领导人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德行，这是自然的。
不要向外去求啊，自己就有。
对，你自己本来有，这个哪里是学来的？是你本身本来有的。哎，你为什么会丢掉呢？你被外面这个利欲蒙蔽了。那个利欲是假的，你自信里都没有的。啊，所以叫贪嗔痴慢，自信里没有。啊，这个戒定智慧是你自信里本有的，啊，本有的当然可以恢复，没有的当然可以断掉，啊，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啊，君仁，臣就忠啊，那个忠是忠就是孝，啊，在家孝顺父母啊，在这个国家的时候孝顺领导人，啊，是忠孝是一回事，孝是根本。啊，所以孝换在这个对这个君臣，啊，对这个君王称之为忠，对朋友就是信，啊，在家庭里面对这个妻子就是义，啊，对兄弟就是友爱，都是一个孝字演变，孝是根呐，啊，其他那些德行呢，就像这个树木一样，它枝叶。啊，那个和睦的气氛啊，这个是互相这个尊敬，互相敬爱啊，互助互作，那是花果。
我们看史书会发现，比如说清朝，他的很多帝王呢都是效法先王，这个先王有的时候都不是他本民族，而是呢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他会学习汉高祖啊，他会学习唐代的这个帝王。那么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也要效法一脉相承几千年前的优秀帝王领导人呢？
如果能这样做的话，这个就是继承中国祖宗的传统。如果我们抛弃了，另外就是这就跟祖宗的关系断绝了啊，那就是一棵老树一样，你就断绝了，你重新再去生根啊，再去那就很困难，这个树已经五千年了，你不要它，你现在在旁边再种一棵树，啊，你想胜过它，不是容易事情。 啊，那个智慧呢，它是有真实智慧，它没有智慧，它不能延续下去。啊，延续下来的时候，它又有五千年的经验，这太可贵了。啊，真是中国的这个智慧经验一脉相承。史书上没有中断的记载，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
西方的民主制度啊，决定了他的领导人必须呢要对这些国民负责，因为是他投票选上来的啊，你不替他们讲话，他这个总统就当不了了。所以他的国家机器，他的国家的能源，他的整个的这个一切，包括法律，可能都是要为这个本国的国民来服务的。那么现在有人就做了这么一个判断，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元首，他所做的一切不可能是这个国民欲望的限制者或者是制裁者，他只能去顺从这些老百姓的欲望，不可能去限制他，因为这跟我们传统儒家所讲的人的欲望是需要克制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民主体制跟现在您刚才所讲的这个传统的统治方法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对，专制帝王时代他有使命感，他有责任感，清朝的宫廷的事务每天做不到，皇帝早晨三点钟就上朝啊，啊就要处理公务啊，啊那个永正是中国历代帝王首屈一指，勤政常常一夜都不能睡觉啊，那不能不令人尊敬。他要是做不好啊，你看看这个政策如果对老百姓不利的，人家这个替代这个建议给他，他就会批下来，我要照这样做将来后人会骂我啊，历史上会骂名啊，这是真的是有良心有爱心 啊。那么选择继承人也是小心谨慎，对继承人的培养那是尽一切的心力，选择国家最优秀的老师，有德行有学问有能力的教这个继承人，所以军衔沉重啊，老百姓啊，那个民主选出来的他竞选的没有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没有这样好的教养啊，他把这个地位的时候当做生意买卖的做，竞选不惜大量的投资，做到之后不被这个回报，哪个生意比这生意好啊？真正人才你叫他做官他都躲避啊，为什么呢？那是为人民服务，我要服务不就这个不对的时候我有罪过，
以德为第一
啊，对的是他不肯干，他怎么能对得起祖宗，怎么能对得起父母，怎么能对得起人民，
这才是真正的领导人。
所以在从前那个官吏是国家任命的时候，官吏到一个地方要求贤，哎，打听地方上真正的有贤人有德行的人，请他出来来辅佐吧，做做他就干部了，一家再去请啊，哪里像现在啊？从教育受教育来讲的话，我就赞成君主，但是你说在西方的时候，那你不走民主不行，他没有根，
没有那个传统，
没有传统，没有根啊。那么在东方的时候，这个是他有根，源远流长五千年的根，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孙中山先生我就很佩服他，他能把这个东西方的这个政治能够组合成一个就是一党专政，这个想法的时候太好了。从前他这个政治是一家一个家庭来管这个国家，那现在就是他的一党是集合这个全国的精英啊来组成一个团体，用这个团体是来管理国家。那么它的缺点在哪里？缺点在没有从前那个帝王的那个教育。如果他这个党系数党员要像从前帝王那样，什么资格的人才能是做党员？孝廉， 那中国从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就是他选举选拔人才就是孝子廉洁，孝子就决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廉洁决定不贪污。你看几千年来就是这两个字叫举孝廉的。如果说是这个一党专政的时候，你的党员都是孝顺父母的，都是廉洁的，共产党是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跟他比啊。那么你们今天进这个入党，我只不晓得入党的资格是什么。从前中国帝王时代要入他的党，那个党就是太学啊，他太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党校嘛，是培养国家干部的。你进入那个太学的时候，资格就是两个字，孝。
第一是孝顺
啊，第一孝顺，
第二是廉洁。
廉洁就不会贪污，孝顺就能忠于国家忠于人，就尽忠职守。所以他有条件，孙中山先生的失败啊，郭明的失败，就是党是组成了教育啊，没有从孝廉来选拔党员，他错在这里了，
没有治国人才。
只要是不是孝廉，那治国就成问题了啊。为什么呢？对领导人未必是忠心，对人民不负责任啊，贪赃枉法，就会出这个漏子。
那孝廉也是由《弟子规》来的吧？
啊，是啊，你这个学人能学《弟子规》，所以他从小他就培养这种德行。这德行里面最优秀的选拔出来，就是送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太学啊，那个太学就是国家的干部，培训国家干部。
现在很多人呢，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啊都在物欲横流。
你从这里想想，你就明白了。
应该有所觉悟。我给您呢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美国总统还有他的政府啊，至今都不签署保护全人类的生态环境的京都议定书。这个京都议定书它代表了整个全人类子孙万代的这个环境安全的问题啊。但是由于美国的这个民意压力太大，它的钢铁、化工还有就是汽车这些工业主都不同意。另外就是全美国的这个民众啊，不愿意因为签署了这个协议啊，他的这个生活水平质量会下降，因为他是民选总统，老百姓的这个意向啊是第一位的，所以说呢，没有人敢违背这个民意。尽管这个议定书是代表全人类的这个福祉的，美国不会签。再有比如说美国和英国打伊拉克，联合国反对也不可以啊，一定要发生战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民意在后面支持。还有呢，就是再远一点，比如说1840年，英国的商人向中国贩毒、鸦片，中国反抗，那么英国的议会就投票同意英国发动战争攻打中国，为了维护就是英国商人。
对，
就这些历史还有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制度下，就是自己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自己国家老百姓那个欲望，不管他是不是合乎天道，是不是合乎人道和历史传统，没有人敢违背这个民意。如果按照这个全部民主化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会不会必然导致全人类要打起来？这些国家
非常有可能啊！你汤恩比不是讲过，这30年前他就谈到这些问题啊。现在的世界就像中国战国时候一样，春秋战国时候一样。如果要是避免人类从这个地球上互相残杀而整个灭亡，这唯一的方法就是统一。中国你看秦统一了啊，秦统一了寿命很短，那是什么原因呢？秦是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但是接着没有把教育搞好。如果他把教育搞好的时候，那今天可能还是秦朝的天下。
他把儒家的人都活埋了，
整个文化，凡是文化人都都
把书都烧掉了，
他都不尊重了。他崇尚武力，刘邦、汉高祖统一中国了。武帝啊，这就聪明了啊，就开始把教育摆在第一啊，他就遵守老祖宗的教诲。建国君民，教学育心，那他就知道这个教育的重要啊，必须 把自己教好，把自己家里子孙教好，把人民教好，这个天下才能和睦啊。所以中国从汉可以说一直到清，不管怎么样，表面上这个形式都是把教育摆在第一，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说，一切为教育。
您知道现在各个国家包括很多集团为了争夺利益啊，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啊。对，
我注意到您在这次这个杭州佛教大会上啊，您有一个讲话，其中专门提到了，这是在您讲稿上原来没有的，一定要消灭核武器。
对对对，世界各国不再扩充核武化武，并且将已经制造的赶快把它销毁，一枚核弹销毁了就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这是无量的功德，这是世界和平具体的落实。
我给您提供一个数据啊，现在比如说在俄罗斯啊，那么它有核弹呢是1400枚，每一枚相当于3000个广岛的核弹，可以把广岛毁灭420万次。另外呢，就是现在美国呢已经退出了这个弹道导弹条约，要大量的发展成生化武器，还核子武器。现在有最新的说法，现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就是基因武器，啊，6克，可能也就是一支烟那个分量啊，可以把几十亿的人全部杀死。6克基因武器。请教您的问题就是说，下一次大规模的这个战争，一定是核战吗？
如果战争爆发的话，肯定是核武跟化武战争，所以现在谁也不敢轻动，谁也不敢轻易。为什么呢？这个战争没有胜负的，是同归于尽。
那您提出来的那个建议啊，怎么才能实现呢？就是消灭核武器。
这个很难呐、啊，这个要劝导啊。所以我想的是，这个今年要有机会的话，他们在替我安排的时候，我再找一段长的时间去跟他聊聊天。
您说和谁？
不是总统啊。是啊，
您上次在会上发完言，下面就有人议论您的演讲，说中国如果要销毁核弹的话，那我们挨打怎么办？
不会，不可能。为什么中国要挨打？是全世界会打抱不平。你美国如果打中国，别的时候打美国，这肯定的，哎，所以人要是修福啊，他有福报啊，
不会得那个恶果。
不会呀，不会呀，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这不是播报时人为道啊，哎，肯定是有果报的。
但是不是那种果报啊？就是销毁核弹不会挨核弹。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所以是最安全的。这个汤米说的话很有道理，最安全的国防，是我们把军备整个撤销，我们自家只有警察，向全世界宣布我中立，我永远不侵犯别人，别人就没有理由侵犯你。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在这个2000多年前呢，中国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啊，树立了一个万世之法，就叫王道政治。这个王道政治呢，简单的说来呢，就是政治制度呢，它要遵照3种规律。第一个呢，就是天道，自然万物的规律，它的一切做法啊，哪怕是生产一种武器，它也要按照这个来做。第二呢，就是人道，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民怨，大家要吃喝拉撒睡，有各种意愿要满足。第三呢，就是一定要符合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的传统。这3种规律呢都来遵守，那官员也好，政令也好，社会秩序也好，都按照这个来做，就叫王道政治。请教您的是，中国在今天 完全按照儒家的这种方法啊来推行王道政治，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问题就是你要真正想通，
这三道合在一起，那就是一种中和的思想。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的中和他才能够想得通，实行王道？
这是属于教育。人民总是看到地，跟地往学，就像儿童啊，他需要学父一个道啊，就上这个上行下效。所以从前帝王叫老百姓学什么呢？读书，学《圣经》啊！你看看，这最近的这清朝，大家非常清楚，把儒释道三家，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名流学者专家，都请到宫廷里面去上课，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恭恭敬敬的听课。那个时候没有传媒啊，但是什么呢？参与的这些人口碑都传出去，皇上听下去，老百姓也听着，谁不喜欢读书？就这么个道理嘛。
今天也是这个道理
啊。对，我就曾经劝过印尼的总统，那时候梅加瓦蒂，我跟他写了一封比较长一点的信，就是劝他要以身作则，把教育提起来啊！你比如现在教育，印尼社会很多乱，他们大家非常关心如何能把印尼动乱把它恢复到平静安定。我说实在这个事情不难啊，只要去找30个老师，那么宗教里头、学术界里头、科学界各方面，你找30个好老师，每一天在这个演播室里面上课就录像了，录像的时候呢，这个总统要亲自去听呐，为什么？把你的镜头啊摆进去了，这样播出去之后啊，全国人民看到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那里接受这些伦理道德宗教的教育，全国人心的振奋，大家就会，因为印尼是个岛国，17000多个岛屿，办学校不可能，国家也没那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资金，
这是最便捷的一种
方言听教育啊。所以30个老师就足够了，你只抓了30个人，你听下来啊，每天教落下来之后，你国家在审查啊，没有问题，没有破坏国家团结，没有这违背国家政策啊，人民或欢喜，你把它播出去，天天播啊，一天不要多2个小时，我保证你一年你的社会秩序啊就安定了，你的这个印尼就达到这个社会安定的全国和平。只要社会安定啊，这个暴乱的事情没有了，哪一个不愿意到印尼去投资？
如果梅加瓦蒂没有被民主选举选下去的话
啊，对，
他就会照办。
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就建立了啊，因为是他们这个总统、副总统、跟国会的议长、跟这个他们的教育部长、宗教部长、内政部长，我们都非常非常好，这个关系都建立了，还有这几个大学校长。
所以您不喜欢民主制度？
他越投票就都投下去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如果再建立关系还是容易，印尼还是希望我去。我要在日本做的话也能做得成，但是在日本里面，我必须每一个月要去住一个星期，我预定3年，我会帮助日本把社会性变好啊。但是我找不出这个时间呢，所以不是做不到的，事在人为呀。只要你真的肯干，我们是一无所求，希望你的国家好。为什么呢？你一个国家好啊，会带动全世界啊。因为你是一个很动乱的国家，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国家能够恢复到安全，别人会睁大眼睛，什么原因？一定会来给你啊，所以你就可以带动全世界。 我这个说话的时候，他们些领导人说都能听得进去了。
中国的古人呢，不太讲究法治，讲究以德来治国，啊，靠传统的这些伦理来维护社会的和谐。那么现在有人就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崇尚法治社会。那么在法治社会和道德社会之间呢，您提倡的呢还是道德社会？那有人会讲，这个法治社会就维系不了和谐，维系不了这个整个社会的安全吗？
可以，但是不如理智，就是中国的伦理道德，它是用理，人都懂理，他从内心里面没有犯罪的心理。法治的时候还有些方法走法律的漏洞啊，但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讲的伦理道德，人不会起个恶念，你说哪一个好？你说是法治好，还是中国传统这个礼治啊？就是礼乐的礼，用礼来治天下，比法好啊。法是辅助之不足，但是礼是主体，它有宾主之分，就是有正有助，法律是帮助的。
现在社会全部都是靠法律啊来维护，
没有用处啊。社会就今天这么乱的，乱的像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啊，频率年年往上提升的，法律的时候太多啊，法律规定的非常严密啊，可是那个聪明人还是会走法律之路。所以我曾经听很多人讲啊，法律是治笨人的，啊，不是对付聪明人的，是对付老实人的，不能够对付那个刁滑人的，他们会利用法律的漏洞。所以用伦理道德的时候，人不起恶念，
把他那个恶心断掉
了。对，不起恶念，这是培养他的善心，培养他的本性。啊，他只知道爱人，只知道尊敬别人，只知道舍己帮助别人，啊，绝对不会伤害别人。你说哪一种好？我老是最佩服周礼，周公做的。周礼等于周朝宪法，周公定。他说全世界的这个宪法都比不上周。他如果周朝后代世世代代沉船都能够遵守而完全照做落实的话，现在还是周朝。
周朝也相当不简单的，800年的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是吧？
哎，最后的时候末代的皇帝的时候完全不遵守祖宗教训。
听您讲这些，观众会觉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整个的世界都是现代化的，这个潮流不可阻挡，那么现在要想恢复这些传统的礼制、传统的文化，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事在人为。
事在人为。
对，你要是随着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走，那就都走上灭亡了，非常痛苦啊！哎，那是走上灾难的。如果有一个国家能够带头做，我相信遇到困难的话，他是会向你学习。那为什么呢？你这里风调雨顺呢？这个社会安定呢，人民和睦啊，啊，大家都能够没有自私自利，都能够处处替别人想，啊，能够互助合作，互相敬爱，互相尊重，啊，每个人见人都行90度鞠躬礼，他就很羡慕啊，他就要来学你啊。